一诵，解释完了。好，于无以涅槃界中波涅槃时，持以永灭。这是第二段哈。就在无余以，就是把这个舌受显示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体啊，也寿命到了的时候啊，它就熄灭了。熄灭了的时候，就叫做无余涅槃界中。在这个无余涅槃界中啊，波涅槃时，就是波者入也，入涅槃的时候，入于不生不灭的时候，寿命到了的时候呢，啊，前一刹那色受显是灭了，第二刹那不生啊，就是不生不灭的时候，此以永灭，使这个唯现领受明处生受也没有了。也不见了，也灭了。那么就像阿含经所说的这个灰身灭智这句话的意思哈。灰身灭智，你就把这个身体啊，他或者他自己的三昧火哈，就是把它火化了，变成灰了。那么他的那个明相处的那个明也灭了。灭了这个啊，这个时候就维持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。在大毗婆沙论上说呢，阿罗汉不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他还是属于有情数，还是说可以说是一个圣人呢，一个清净庄严的圣人啊。但是入无余涅槃以后啊，就不是有情数了。就是啊，不可思议这样一个真如的境界啊，是这样解释哈。那么一切此以永灭，这样解释哈。那么这里说这个呢，这个唯识中的道理啊，和天台中的道理、华严中都不同。就是阿罗汉呢，就是这个定性的阿罗汉呢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些阿罗汉呢，入涅槃就是永久的熄灭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要是回心的阿罗汉发无上菩提心了呢，那他不入无余涅槃，他还保留这个明相应土明，这个明还不灭，就是得法性身，还是有舍受显示，纯是无漏的舍受显示，也可以称之为法身啊。他还是到这个无漏的佛世界去见佛闻法啊，也到凡夫世界来弘扬佛法的。那么这就是大菩萨境界了。那么呢，一直到这时候也明知为呀、啊，不思议变异生死，也可以这样说哈。那也叫做一生身啊，也叫做法性身。那么功德圆满的时候成佛了，就是圆满报身，那么尽未来际的广度众生。这个灰心的阿罗汉呢，在成为识论呢，瑜伽师呢也都这么说哈，会这样。不灰心的阿罗汉就是入灭的，是这样的。这里说这个就指不灰心的阿罗汉，所以他于无余涅槃界中波涅槃时，此以永灭。是故说言于无余以涅槃界中一切诸受无以永灭，所有的这些受完全都灭了。啊，这个有漏的受是灭了，无漏的受也是灭了。啊，尔时世尊说是于已，复告持世菩萨曰。这以下呢是第二课结叹劝学，这一品一共是分三课哈、啊，第一课是长行广识，第二课以诵重说，第三课是依教奉持，这三课。第一课长行广识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广遍止观相，就是十八门。十八门广遍止观相，啊， 广遍止观相这一课，这个十八门到此结束了。那么第二课嘛，结叹劝学，啊，结束前这一段文，啊，赞叹这件事，啊，劝我们努力的学习止观。这一课里头分三课，第一课嘛，探问有疑。尔时世尊说是予以啊，说这样十八门的止观说圆满了。佛告持世菩萨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”啊，赞叹呐，弥勒菩萨，善男子，如今善能依止圆满，最极清净妙喻邪道，请问如来。这是先赞叹啊。这个善能依止啊，赞叹弥勒菩萨，他能够依止圆满最极清净的妙喻邪道。这个止观的喻邪道啊，是圆满的。这个表示什么呢？小乘佛法里边说的这个喻邪道呢，不圆满，因为只能断出去烦恼障啊，然后入无余涅槃了。对大乘佛法这一部分要比它更殊胜啊，就能还能断所知障啊，圆满无上菩提广度众生的，所以叫是圆满。最极就是无上的意思，没有能够再比它高尚的了。这个清净呢，就是啊，能断出去烦恼障，也能断出所知障啊，是清净无眼之处啊，是一个圆满无上的无漏的境界，是妙喻邪道。这个妙是微妙难测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喻邪道就是止观啊，止观之道。这个如今啊，你弥勒菩萨善能依止这个圆满的无上的清净的啊，甚深微妙的喻邪道，请问如来。请问佛啊，说这个法门，如于欲切已得决定，最极善巧啊，这是前面这句话呢是赞叹这个法门，这底下这句话是赞叹弥勒菩萨啊。如于你弥勒菩萨对这个止观的欲切之道已得决定啊，已经到了啊决定。就是不动转的时候了，就是到了第四地啊，第四地的境界了哈，决定。最极善巧，最极还是无上，善巧就是智慧哈。从啊这个止观的呀、啊，最圆满的决定的境界，成就了无上的智慧了啊。无以为汝宣说圆满最极清净妙喻邪道，这里第二课呢是啊显佛通说哈、啊，是显佛通说，说是我你这样请问，我已经啊为你宣说这个圆满最极清净妙喻邪道，已经给你啊讲上面这一大段已经啊开始过了。所有一切过去未来正等觉者，已说当说皆已如是。这是我这样宣说，不只是我这一位佛啊，所有一切过去的佛，一切未来的佛啊，未来的正等觉者啊，过去的正等觉者，一切未来的正等觉者，已说当说皆已如是啊。过去的佛已经这样宣说，将来的佛也啊当说此法门，皆已如是，也都是这样宣说。这是啊三世诸佛共同的所宣说的一样的法门的。那、是显佛同说啊，三世诸佛、同说此法门的。诸善男子要善女人，皆应以此勇猛精进当正修学。这是第三课劝悟啊修学啊，劝这个众生修学啊。诸善男子要善女人啊，皆应都应该啊依此啊依据啊 此法门呢，啊，勇猛精进的当正行修学，啊，没有部位的，不用顾虑什么哈，啊，勇猛精进的不要懈怠啊，啊，当正学习啊，应该啊，这正确的，你按照佛所说的这样去修学习，这样努力学习哈，啊。这一段呢是啊，结叹劝学哈。啊，那么这是这个长行广辞啊，这一大课完了。尔时世尊欲冲宣旨意而说颂曰，这一下以颂冲说，以颂冲说嘛分两科，第一科初一颂啊是总标实德，尔时世尊欲冲宣旨意啊，那么用颂来说。于法假立欲切中，要性放逸十大义，依知此法即欲切，要证修行得大觉。这个要性放逸十大义，这表示啊，你要不这样修行得过失。依知此法以下这两个句呢，你要这样修行嘛，就有功德，这是一个过失，一个功德。于法假立的呀，就十二分教，就是佛说这个修德罗契经哈，十二分教里边呢所说的这个止观这个法门里边，要行放逸十大义，要是你不肯呢这样学习，你们欢喜放逸哈，十大义，你这贪嗔痴的烦恼啊，在种种的境界上放逸，那你就失掉了大义。这个大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呐，依这个止观的修行，你能够自利，也能利益众生啊。依无余涅槃呢自利，依无余涅槃呢来利益一切众生，你会得到这样的大义。你放逸呢，就失掉了这个大义了。这个我们通常呢，一般的情形说呢，我给你买个糖吃，心里会很欢喜。要叫你走去，啊，修止观，走无上菩提呀，啊，这件事没有兴趣。是因就是这样的哈。这里说你要行放逸，啊，就是没有这个兴趣，我不愿意做这件事，那么你就不会成就这个功德了。好，依知此法即欲切，要是一个人不放逸，看开了啊，好，那么依知此法，依知法假安立的这个欲切的法门，要正修行得大觉，就可以得无上菩提了啊。啊，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了。这是这一个颂是双标啊，过失和功德。以下呢就是别次四颂，下面有四个颂啊，是别显实德，个别地显出的过失和功德，分成四课。第一是啊，第二颂啊，是见有所得的过失。见有所得求免难，要为此见为得法，此是彼去欲切缘，譬如大地与虚空。这是说见有所得的故事。见有所得求免难，说我也肯用功修行啊，但是你不能符合佛意，知道自己的见解是最正确的啊，我这是有所得的这个见解，知道自己的见解，我这个是对的，我这样我会有成就，知道这个，用这样的有所得的见解呀，啊，求免难啊，希求免出去生死的，啊，苦难，要为此见为得法。你要是至少你自己的见解是对的，我这样我可以有大成就，这样子不符合佛意，不符合佛意， 这件事呢，你要常啊学习经论，你才知道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不学习经论呢，一知半解的呀，也不能说是一点经论没有读，但是你没有深入的学习呀，你自己去多静坐呢，就会自己会生出来一个有所得的见解的，自己会出来一个见解。那么因为这个见解是对的，你这样去修行的话，此事彼去愈前，佛招呼这个此事不是，说是那个人呢，他距离佛说的这个愈切道啊是很远的。有多远呢？譬如大地与虚空，就像大地和虚空那么远，很远的。这是第二颂啊，下来第三颂。第三颂是立生离眼得，立生坚固而不作，勿以亲修立有情，智者作此穷劫量，变得最上离眼喜哈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有慈悲心啊，他要利益众生，而这个大悲心又非常的坚固，但是呢他又不作此念，说我是能利益众生，众生是我度化的，他没有这种有所得的看法，没有这个有所得的看法，不因为我这个众生是我度的，是归于我的，我是他的老师，没有这种不作如是有所得的看法啊，而不作，勿以亲修利有情，他觉悟了无所得的这种啊，这里有成就了这个智慧的时候，他能够勤修，精勤的去修行，又能有慈悲心去利益众生的话，智者作此穷劫量。那么这个因此啊，不是糊涂人，不是前面那个有所得那是糊涂人，所以这个人无所得，这个人是有智慧的。他呢这样去修行的话，自己修行又能度众生啊，那么穷劫量啊，乃至到啊穷尽了劫的数量啊，就是很长的时间了，变得最上离眼喜，他就会得到无上菩提呀、啊，没有眼悟的法喜，就成就了。这是第二个颂，第三个颂，第三颗第四个颂，为欲说法时啊，要人为欲而说法。说是要是一个人呢，为求世界上的名闻利养啊，为人去宣说佛法，他的目的是这样啊。彼名舍欲还取欲，是那个人呢，为人说法呀、啊、是舍欲，但是他又希求啊世界上的名闻利养呢，就叫做又还取欲，还取这个欲。就像人的吐痰，你吐出去的不要了嘛，又把它捡回来，吐的痰把它捡回来吃在嘴里头，所以舍欲还要取欲。愚痴得法无疆，说这个愚痴的人呢、啊、他遇见了啊这个啊圆满最极清净妙愚切道啊，这样圆满的无价之宝啊，反更由心而乞丐。他反倒嘛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啊去乞丐去，这个因就是这样的样子。你得到这样无价宝是很富贵的嘛，但是不还去向人家乞丐，做一个乞丐的，装一个从人要饭去吃去，要饭吃，这是譬喻呀、啊。遇见了这个法宝，不这样修行嘛，反正去希求世间的名利，就是譬喻这个可怜的境界啊，这样意思。欲增宣扎细论着，应舍发起上精进。唯度诸天即世间，于此欲切汝当消。这是啊第五个颂啊，是第四颗，是舍着利物得。是欲增宣扎细论着，应舍啊，就是啊这个学习这个法门的人呢， 他应该啊弃舍这个争论，弃舍于云这个争论，就是你宣扬佛法，表达了你的，你如果成就了政治正见，这样表达了，当然人与人呢意见不同就会有争论，但是不争论啊，弃舍一切的争论，喧杂这个喧闹啊，紊乱的境界，弃舍，弃舍这个细论着，这个细论呢，争论也就是细论，这个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啊，一切有名言的都是细论，一切名言分别都是细论。那就是要超越了这个境界，才是圣人的境界。所以就是欲争喧杂细论着应舍，应该都弃舍，弃舍这些事情，发起上精进的。那么你应该发动起来啊，增上的精进，就是勇猛的精进啊，去努力修行去。唯独诸天祭祀人呢，你要发无上菩提心呢，要是为了来度化一切诸上的天人和世间的人，世间这就是一切的众生啊，要发这样的无上菩提心，然后于此欲切如当下，于此佛所说的这个欲切的止观的法门呢，你应该精勤地去修学，去努力的修行。尔时持世菩萨佛拜佛言：世尊，于是解深密法门中当何名此教？何当云何奉持？前面这一是第二课一诵重说完了，现在是第三课一教奉持。尔时持世菩萨佛拜佛言，就说：世尊，于是解深密法门中，这个解深密法门呢，就是依此止观法门的修行，你就能通达甚深的微密的道理，就是所以叫做解深密，解深密经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解深密的法门里边呢，当何名此教？就是这个止观呢是解深密法门，这个解深密的法门当何名此教？它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教导佛这个法语啊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当何名字叫？何当云何奉持？我应该怎么样来受持？奉持就是受持啊，怎么样受持去修行呢？这个是前面是问名，这是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问名，第二是问奉持。这底下佛回答，佛告持世菩萨曰：佛回答，善男子，此名欲切了义之教。这个解深密法门呢，名字叫做欲切了义之教。欲切呢就是相应，就是止观哈，是了义，就是啊一点没有啊，没有含蓄的，没有隐藏的，很明了的，很究竟的，把它宣扬出来的，所以叫做了义之教。于此欲切了义之教，如当奉持。好，这是答第二个问题。于此欲切了义之教，你就依这个佛所教的去受持就好了，就是像上面说的那个止观之道。前面是答这个佛回答的时候分两课哈，一个是一问正答，这底下嘛叹教胜利，赞叹呢宣说这个法门的时候，当时的法会得到的胜利哈。说此欲切了义教的时候，于大会中有六百千众生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么多的人呢，发无上菩提心了啊！发无上菩提心，心者愿也，就是发愿呢，希求无上菩提啊，愿得无上菩提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是第一个胜利。三百千声闻呢，远尘离垢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，这 这是第二个例。前面发无上菩提心呢，那是菩萨，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菩萨了。这底下说声闻哈，有300000这么多的声闻人，就是发出离心，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哈。这个声闻人呢，远尘离垢，啊，远离了尘垢，啊，这个远离尘，远尘和离垢啊，分两句说呢，就是在小乘法里面得出果须陀洹的时候所断的烦恼叫做尘垢。分两句说呢，就是啊，断出去这个身见戒取意，简要的说就断这三种烦恼就出果啊。身见就是恶见，知道有我啊，这个恶见和这个戒取见和这个意，这个我们也解释过了，这叫做远尘。离垢怎么讲呢？就身见戒取意的种子，种子也是垢，也远离了，也清除了。于诸法中得法眼净，在这个舍受显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舌身相位处法里面得到法眼清净了，他的法眼清净了。这个法眼呢，和大乘佛法里面说那个法眼不同，这个法眼在大乘里面就是那个慧眼，他知道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都是虚妄不真实的，在舍受显行识里面没有我可得了，得到这个无我无我所的毕竟空的智慧了，断出去远离尘垢了，所以叫做法眼净啊。这是就是实也就是圣人了哈，出国圣人。150000声闻呢，诸漏涌尽，心得解脱。好，这个就是阿罗汉国了，有这么多的声闻人呢，所有的这个的烦恼，爱见烦恼，爱烦恼。啊，分别的恶执和俱生的恶执和一切的烦恼都永久的熄灭了，心得解脱，他的心呢没有烦恼的细胞了，啊，就是得了阿罗汉果了。75000菩萨怀的广大欲切注意，这里又说菩萨哈，这是第四个胜利。啊，75000的这么多的菩萨嘛，怀着广大的欲切注意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这位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啊，他觉悟了生死的过失和处理的方便，处理生死的法门，他都觉悟了，觉悟了就发了发了广大的菩提心呢，进取无上菩提，修修止观。这就叫广大欲切注意，是这样意思。前面说是发了无上菩提心，这底下也是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但是开始修止观了，所以和前面也有点不同。这个分别欲切品呢，一共是有啊三大段。第一段呢，就是说这个进修止观的方便。第二段呢，广说所知啊法义，所知的法，所知的意思，作为止观的所缘境，就是。第三大段呢，就是说这个止观所得的果，所得的圣果，就这么三段。从这一个这个分别一切品上啊，看出一件事呢。就是修小止观的人一定是闻思修啊，先发无上菩提心，然后啊去学习佛所说的十二分教，从这里啊学习怎么叫止，怎么叫观啊，由闻而思，由思而修，而后得无生法眼，是这么一个次第。如果是啊是只是闻思，我只是学习啊这样的佛法，你没有去没得修慧呀、啊，也不圆满。因为只是啊，只是去修，去多多的静坐， 耳欲十二分教没有闻思的功夫呢，也不是不圆满啊。所以一定有闻思，而又要有修，这个时候啊，才算是诸法必求啊。才算是诸法必求啊。有所缺哈，没有闻思也不好，没有修也是不好。那么闻思修都具足了，你才能够啊进步到无生法印，得入圣道。从这个分类一切品上啊，可看出来这件事。这个圣人的事情呢，不是凡夫境界。想要由凡入圣啊，当然是应该尊重啊这个过来人，就是佛菩萨说的这一切的法门，从这里面去啊去修修才是最稳当的，才是最稳当哈。是我们呢、有的时候会遇见一些初来到佛教的居士，在家居士说，我们信佛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样学习佛法。其实这一件事非常的重要啊，初来到佛教的人呢知道的不多，所以容易提出了这个问题。但这件事实在我们出家人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啊，也是一样啊，应该怎么样走这条路，这个菩提道这条路应该怎么走，怎么走啊。我们要是读金刚经啊，读这些大的经论啊，你要读金刚经似乎是还不大明白，在经文上我们也看不出来今天应该怎么走啊。但是分别一切品就说得非常清楚，说得非常清楚。而在这个教下的这些中国的大德哈，你说天台中的大德、华严中的大德、三论中、法相中，都是说得很清楚。因为他这些大德就是广度经论的，所以他知道这条路应该怎么走。要是不注意教的呀，多数是搞不清楚，多数搞不清楚。所以要是啊依据来到佛法里面来呀、我们能够啊学习一个很完整的啊怎么样一个次第的修学的道路、照理说是应该容易，事实上看又不是那么容易，还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说起来也的确是啊也非常遗憾这件事。有的是因为呀、这个门户之见的问题呀、我就是守住这个，其他的我不是属我这个中国不管。其实这个说法呢，我认为呀、是对自己不利的，对自己是不利的。我再重复一句，就是这个喇嘛宁波车，你们中国人这样子那不太好像太笨了。我同意这个说法。你比如说呀，说是来一个出国圣人啊，或者是个阿罗汉来说法的时候，我们心情怎么样？说是现在佛爷来说法，我们心情怎么样？所以这个你要是多读这些经论呐、知道佛菩萨这部经说的这个法门，这个部经说的这个法门，各有各的不同。各有各的不同的。要是我们初开始应该学习哪一部经论呢？我们自己不知道，自己完全不大明白的。要是这个在玉切师的论里面，我感觉啊，非常的恰当。他就是从你凡夫的时候开始啊，你应该怎么样修，怎么样修。说得清清楚楚。 而这些啊，我们中国古德呢也是说得清清楚楚，但是有的他说的略，他告诉你什么地方说了就完了，你自己要去看呢。但是我们又没能去广读的话呀，还是不知道，还是不知道这件事。这个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啊打了49天的禅期哈，到明天圆满哈，这也佛佛是加倍啊，我们有这么一个念头，又把这一品呢，也把它讲到最后，但是这一品的意义还是非常的深奥的哈，我们可以再去读这《玉器师的论》，《玉器师论》又太多了，但是这个《解深密经》有个圆彻述。圆彻法师啊，就是和窥基法师同时代的人，跟宣奘大师学习佛法的人。啊，他是这个朝鲜人，是韩国人，不是我们汉人。但是他那个《解深密经》的圆彻述，看不出来他是韩国人。其中呢，这个、这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啊，这个战乱的变动啊，使得这个圆彻述残缺了。在藏经的原则书是残缺的，但是头多少年呢，有个观空法师，就是和这个法尊法师是同学，到西藏去学习佛法的，他的藏文呢和法尊法师应该是一样的哈。他呢看见那个藏文的藏经里边呢有这个原则书，解深密经原则书，这大概是在唐朝的晚唐的时候，有一位法师啊，好像也不是汉人，他把圆彻述翻成了藏文，所以藏文的藏经里面有圆彻述、是完整的。他看这个观空法师看我们的汉文的圆彻述残缺了，他根据藏文的把它重新翻出来，也印出来了。这样我们现在这个汉文的圆彻述也就是不缺了，也是完整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好像比50年前的佛教学习佛法有更好的条件，更好的条件可以学习这个解深密经。解深密经我认为非常好，也很重要。头多少年我听说是三分四智海法师讲了一遍解深密经，是很好的哈。